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很久不见了哦，大家还好啊？好，好就很好了哈。那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这学期的第一堂课，大家的手机可能要管一下哈。那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呢，会跟大家介绍成佛之道里面的三圣共法章。那这一章上个学期我有跟大家先有一个说明，就是我们前面的几章呢，很多都是在建立我们学佛的一些基础之见。那从这一章开始才是佛法不共世间的特色，就是解脱法，也就是叫做出世间法。那如果我们学佛的人不懂里面的内容呢，从这里开始，三圣共法的内容开始，如果我们学佛的人不太理解里面的内容，那应该要赶快加把劲去了解一些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个是对我们修行跟学佛来讲呢，就是超过世间的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如果我们具备的话呢，才有办法成为圣人啊，或者一个解脱者。好，那我们看讲义90页哈。那这个三乘共法章，顾名思义呢，它三乘呢，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就是提到，就是声闻、缘觉，还有呢菩萨或者是佛哈。三乘就是这三种圣人，那这三种圣人他不是凡夫，所以圣人呢就叫做三乘圣者哈。一般经典里面呢都称他为三乘圣者。那到大乘不共法章的时候呢，那才广谈菩萨行。那在这一章节呢，是谈大家都毕竟要经过的一个解脱法啊，出世间法。那导师在开头呢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出世间法其实它还是要建立在世间的善法基础上。为什么？很简单的哈，导师分析说，如果我们不具备这种人天的功德啊，善法都不具备的话呢，那我们通常呢都很容易怎么样呢，随业就沉沦在三恶趣里面。那沉沦在三恶趣、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呢，那你说我们能不能发心修行呢？很困难。理由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看，我们看到小狗小猫，请问它要学佛容易吗？不容易。它听不太懂人的语言，对不对啊？所以在三恶道里面呢，我们说受苦都来不及了啊，那更何况有智慧来聆听佛法。所以我们生在人间，然后又是生在还有佛法可以听闻的地方，那也可以看到呢具备三宝的道场。那如果是我们还不懂得珍惜这个人生啊，这个学佛的一个因缘呢，那真是太可惜啊。所以导师说，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人生里面，那当然也有非常特殊的，就是如果是生来业力所感，让我们就是惭愧心很薄弱，然后呢作恶多端，导师说这些丧失人性的众生要他发心也很困难啊，要他发心也很困难。所以我们能成就前面五乘共法的人天功德，那要修出世法呢就没有问题。所以其实修学佛法，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一样，我们都具备了六根具足，眼耳鼻舌身意都很健康， 那也生在有佛法的地方，那应该算起来是非常有福报。那如果是我们懂得珍惜，懂得修行，那我们就很有机会的能够跟圣者啊，就是同坐解脱床。那在为什么说一般人性跟我们学佛过后的心态会很不同呢？因为人性当中哈，它非常的功利，就是非常的计较，非常的功利。一般人的心态哈，人性都是这样，就是对自己有利益的才会觉得他是好人啊，对自己没有利益的都觉得他是坏人。网络上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哈，我想在座可能有一些人有看过哈，很短的故事而已。他说，在过去越战，大家有听过越战吗？越南、美国去那边跟人家打仗嘛，叫越战。那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啊，小孩子，二十来岁。那越战结束过后呢，他因为就是战争嘛，所以呢有一只手啊，一只脚都就是不见了，就是残废了，就是刚好一只手一只脚。那他就是越战结束嘛，所以他就回到美国啊。那回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就先打个电话回家，先打个电话回家。那打个电话回家的时候呢，他就故意先问一下他的父母说：“父母啊，我带一个朋友跟我回来，那这个朋友呢跟我一起在越战打仗。那这个朋友呢，他打仗过后呢非常不幸，他就是一只手跟一只脚都残废了。那他的父母听到之后呢，就立刻跟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所以呢你的朋友哈，我们虽然很同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照顾他啊，我们祝福他，希望他能够呢以后的生活能够平安哈。”但是听到这样子的回答呢，这个小孩呢就把电话挂断了。挂断了没几天，警察局就打电话来跟这个父母报告说，请你来认尸体哈，因为呢在某某的大楼里面呢有一个小孩子自杀了。那这个父母呢很不太相信啊，所以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去认尸体嘛。那走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才看到死去的这个自己的小孩哈，刚好就是没了一只手也没有一只脚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的孩子哈。所以这个故事虽然是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故事哈，不过在我们真实面来讲哈，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心态会差很多的哦。就是我们对待一个不是自己的亲人跟一个是自己的亲人，心态上分别很大。这个就是我们凡夫了，凡夫一定会这样。那我在年轻学佛的时候，因为我是马来西亚那边哈，我们很多年轻人学佛哈，有一阵子，那我都是要去办那些营队啊，要带小孩。那当我知道这一种就是学佛过后的这一种道理之后呢，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世间人的心哈，这么会分别啊，这么会区别说自己的亲人啊，跟不是自己的亲人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楚啊？所以有一次在营队当中哈，因为我们如果是带小孩子的话哈，一定要就是那一些组长哈，小组长都要陪着小孩睡觉，就是大家会在通铺里面睡啦，怕那些小孩半夜乱走嘛，对不对？不知道玩到哪里去嘛，所以就要在那边照顾他们。那我很记得哈，我有一次我的经验哈，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小孩哈，非常非常的捣蛋，你就是看到他，你就是很讨厌他，就是很像猴子就对了哈。他就是带了几天，但是因为我们都就是晚上灯熄掉，大家都看不清楚嘛，而且大家知道啦哈，像我们这种戴眼镜的，脱下眼镜就全部众生就平等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很记得就是那一次，因为我们睡觉把眼睛脱下来嘛， 所以我们去走啊走啊走啊，我就看突然看到这个说，哎，这个怎么这个小孩没有毯子可以盖啊？哦，突然晚上又找不到啊，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毯子哈、哦、拿给他盖，盖了我就跑回去自己的地方睡了，没有毯子没关系，因为我们大人嘛比较不怕。那早上起来过后呢，我才发现我帮他盖毯子那个就是那只猴子，那个小孩啊，哦，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领会到一个道理。那时候我蛮小的，我就领会到一个道理哈、哦，就是有时我们看众生哈、哦，我们要跟众生相处的时候，有时哈、哦、不要看得那么清楚，你不要看得那么清楚哈、哦，分别心不会那么重。你看我们如果是看一个人哈、哦，你如果稍微看他的优点，你会很喜欢这个人哦。如果你连他的缺点都看得很清楚哈、哦，你就很难接受这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是说我们人生的经验要知道这一种同理心，我觉得应该我想大家多少齁、哦、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样透过佛法的修行那真的做到呢？我们张开眼睛面对所有的众生的时候还是那么的平等，那这个是要透过修行的啦，不是只是把眼睛脱下来而已啦齁、哦、啊，真是要做过修行，透过修行。所以在我曾经看过一个老师写的一篇文章，他就说其实我们学佛，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有一些道理好像跟自己的生命很难结合啊，很难结合。你会觉得说，诶，我听好像就是白纸黑字啊，老师呢就把它讲的比较白话一点而已啊，但是自己要每一项做起来好像有一点困难的哦，有时啊，所以呢，那个老师呢就跟我们说，他说，如果我们每听到一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自己哈、啊，自己跟自己许下一些诺言啊，一些诺言呢、啊，那要去做的话呢，那这样子就比较有效。比如说，我们听到了布施，那你真的是在座的每一位，你现在你就记下，我第一个要做布施要怎么做，要什么时候做，那你就要开始。要计划。如果我们永远都停留在我们只是听的过程里面呢，那我们要实践是比较困难一点。啊，我们待会还有很多是我们实际上可以拿来用的一些道理哈、啊。我们讲到的时候呢，再来跟大家分享。那讲到这个三乘共法，首先，导师跟我们介绍就是。二乘通说、哦、我们看那个科判二乘通说，那二乘通说就是声闻跟缘觉、哦、偏重在他们这两种圣人的根性来介绍。第一个是介绍的是人，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啊，学习声闻法的解脱法的人呢到底有哪一些啊？那学习这种解脱法的动机何在，那这个就是三乘共法的第一个寄送。那导师跟我们写到说，一切行无常，说诸受皆苦，缘此生厌离，向于解脱道。那导师开头就跟我们介绍说，这个世间是苦的，那我们如果认知这个苦是真实，是不彻底不永恒的话呢，那我们首先就可以做到佛法要求的出世间的处理心。那如果我们连这个方法都没有办法培养起来呢，那我们接下去所谈的任何的修持，那不过是世间法而已。所以这个处理心要怎么引发呢？导师说要对这个世间或者众生呢了解它是苦的。如果我们还认为说有一些乐可言的话呢，那一些苦呢不是非常苦啊，做人不是非常苦啊，那这样子一样的话呢，我们要引发出离心是有一点困难的。像我这一次回去家乡过年啊，这次我看我回去是最久的，久到呢连我的家人呢都觉得我这次怎么回来那么久，改次不要回去那么久。 啊，我回去的时候，初一哈，年初一的时候有遇到一个非常家庭非常好的一个护法，啊，跟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过后呢，他就邀我到他的家里去坐，过年嘛哈，家里去坐。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父，因为他非常的富裕嘛，一个妇女啊，他非常的富裕。”家里盖得很大间哦，还有一个大草场哦，很夸张的。啊，我去到的时候，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父，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哦，我可不可以不要只是求生往生极乐世界？”我说：“当然可以啊，佛法那么多门，对不对？你不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他说：“我们是不是我喜欢修禅？”我还以为他喜欢打坐，你知道吗？他说：“我喜欢修禅，那我们修禅的人应该要往生哪里啊？”请问大家，如果我修安波念啊，修不净观，请问我要往生哪里？啊？要往生去哪里？啊？如果我们大家。你们有去法鼓山打坐过吗？有人有去参加过吧？哈，莫造禅啊，还是什么？请问我们坐禅要去哪里啊？如果我们不是念佛的话，要去啊？啊，如果是开不到悟呢？如果今生不能开悟呢？升天，看他发愿要去哪里。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最就是一般我们会想到的答案啦、啊、就是其实他坐禅跟其他法门一样嘛，比如说我诵金刚经，不可能说你诵一诵我死过后我要回到这个金刚会上去嘛，对不对？也不可能嘛，所以我们死的时候要投生哪里，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哦。那这个富婆呢，这有钱婆问我呢，啊，我就跟他说坐禅嘛，我们坐禅，我们常常注意呼吸的出入。我们培养禅定呢，这一种它其实呢都有教导我们怎么样放下自我，对不对？放下这个我执。那放下我执，常常意念正法的人，常常不离三宝的人，我们不用担心你死了会投生哪里，他自然而然就会把我们的业力啊，我们造过的善业、禅定业、听闻佛法的业，这一种善业会牵引到我们投生。有佛法可以听，善趣哈，一定是善趣嘛。有佛法可以听，有善知识的地方，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我们去哪里的，而是很多地方都很欢迎我们去才是，对不对？啊，那我就跟他这样子讲，然后说：“哦，师父，你终于解答了我内心的一个疑问。”我说：“哦，那么这样子你就那么开心？”他说：“对呀，因为呢，我平常呢，我认为啊，其实修行没有那么困难呐。”喝茶也是禅，煮饭也是禅，扫地也是禅。后来我知道他的禅是这样的哦，他的禅定是这样的，就是他一般人哈，我们一般生活比较富裕的人哦，你叫他盘起腿来一个小时哈，他会宁可不要来跟这个师父学，那么痛苦，对不对？他要去找一些方法哈，非常轻松啊，又不用盘腿。啊，不由注意呼吸，他可以一直在扫地、扫地、扫心地，这样就好了。如果这么容易就培养我们修定的话呢，那佛陀啊，不用讲那么多种修行的方法给我们，对不对？佛讲那么多方法，一定是有用的吗？不然佛讲那么多干什么？浪费口水，对不对？所以佛讲的方法哈，有它实际可以用的哈，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我看了这些居士在家学佛的居士啊，没有好好的深入佛法的义理里面齁、哦、都是用一些概念来认为自己有在修禅。这个很可惜呢齁、哦、很可惜。他有非常好的福报。这种福报呢是会用完的我。诶、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这个我认识的这个居士呢，他有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因为他有医好了啦，所以现在又忘记了那个痛苦了啦、哦、所以我们人都是这样嘛、哦、忘记了这个处理心又不见了、啊 啊，如果在病苦当中呢，都会发勇猛心，要精进念佛啊，一天念几万声都没问题哈、哦。如果病好了，什么都没有了哈、哦。好，我们再来看，那如果是说发出离心，我们可以从了解这个苦当中能够让我们升起的话呢，那这一种出离心就是真切佛法所讲的出离心。那出离心到底内容是什么呢？接下来会解释哈。那佛法对于苦的诠释呢，一般人在感受上呢，表面上来认为说，其实我们在感受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世间虽然我也知道有忧苦啊，但是呢也有快乐啊，所以你不可以说人生都是苦的啊。那这是一般人非常粗浅的一种认识。那这一种感受的表面上的一种认知，佛法认为呢是非常的粗糙的。那如果透视佛法的一个真实道理来看呢，世间是苦或者人生是苦呢，它有深层的意义。那如阿拉伯数字二那个地方齁，杂阿含经佛有讲过一句话非常有名齁，就是一切行无常，诸受皆苦齁，诸所有受悉皆是苦。那为什么说一切行无常，诸受皆苦呢？导师继续会解释，后面就会解释了齁。那先来看，就是什么是一切行？行啊，这里的一切行就是一切有为法。这个行啊 ，sankara 就是有为法。所以这里的有为法呢，都是无常性、变异性。那在表面上来说，导师认为说啊，虽然我们表面上会认为说，我们的感受呢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但是深刻来看呢，其实它还是不究竟啊，还是它倒归于苦。所以呢，这个世间的一切不问身心，这个器界，器界就是这个世间啊，个人、家庭、国家，那都是在牵流跟造作。什么叫牵流？什么叫造作呢？造作就是因缘和合所成，所以叫造作哈。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所成。牵流是什么呢？有生了，它就会倒归于灭。那在生到灭的中间，它会变异嘛，生住异灭。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好人哈，好好的。你如果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就是你今天看他好好哈，下个礼拜看他中了风，瘫痪了，不能讲话。大家有看过这样子的朋友吗？有齁。我们如果是常常无法升起人生是苦的这个知见的人齁，那我们的修行方法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训练自己或者是激励自己呢，可以到医院啊去看一看。医院啊，有时我们太过了安乐幸福齁，我们会不晓得其实众生的苦都很多。我们每次在看电视，哦，这里打仗哦，那里啊淹水了，那个空难哦，什么好像很苦哈、哦。这一种苦都是短暂的，你电视关起来就没有了啦，或者你转台，转到那种 happy 台，那就什么苦都忘记了啦。所以这一些短暂的苦呢，在佛法来讲哈、哦，不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哈、哦，那一个都不真实。所以我们如果把那一些苦都联想到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话呢，那我们就会非常的把握现在，把握现在。如果我们都会想到说总有一天自己也要面对死的话呢，那自己才会害怕啊。那为什么说造作呢？其实因缘和合的东西，它是在空间上来说的。那会成住坏空，会牵流，会流变，这个是站在时间上来说。所以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啊。那因为是空间上呢，它成立了一个东西，它是因缘所成，诸法因缘生嘛，但是又倒归必然是诸法因缘灭。所以这一些流变的过程，那是在时相时间上呢能够去观察到的啊。 所以我们如果是常常能够做这样子的反省思维的人呢、导师说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呢，一切有为法它是在迁流跟造作流变过程哈，不能够永久。好，我们看下一页。那知道了这个过后呢，导师说其实回归佛法佛陀根本的教理里面呢，佛曾经跟我们介绍过，其实在佛法里面讲的苦呢有三种。第一种叫做苦苦啊，就是我们眼前或者感受到的忧苦，那一定是苦的啦啊。坏苦就是从好的变坏的，叫坏苦啊。健康、聪明、财富这一些啊，这些满足，那起了变化呢，苦就来了。行苦第三个，什么叫行苦呢？就是不苦不乐的苦。那这一种不苦不乐，为什么说它免不了苦呢？就是导师在这里的譬喻很好哦，大家看一下哈、哦，他说就好像航行大海中，烂醉如泥啊，他说好像有一个人啊，喝得醉醺醺的，就躺在船上这样子行驶，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没有知觉，那以为说这样子在航海在海上这样子船上躺着呢一定没事，因为海很大嘛，一定撞不到的嘛。但是他不知道哈、哦，导师说这个船慢慢如果他行驶到一些礁石或者是围滩啊、一些什么啊峭壁啊哈、一些东西撞上去的时候呢，那其实呢他这一个哪有说不知苦乐哈、他这一种不苦不乐呢，其实是朝向于苦的境地哈、所以这一些没有知觉的苦呢，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说他感受不到苦啊、其实他还是朝向于这个苦的境地里面。所以有一些人说啊，我们要死啊，就死到没有苦。所以我们这一两年不是很流行烧炭死，对不对？他们说烧炭不知道，没有感觉，然后没有知觉就这样死。所以我感觉可以联想到这里来看说，你看哦，也许你在我们感受上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行为，你觉得好像没有苦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哈、我们这个生命断过后要接受的那一种自杀的那一种苦报呢，那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佛教或者是一些古人啊都有说，自杀如果有一次的经验呢，以后他会下辈子啊，乃至很多辈子以后呢，他都会有自杀的念头啊、所以我们虽然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齁，太多的这一种不圆满啊，虽然很想赶快结束生命，但是在结束生命的当下，如果这个痛苦、这个难题、这个难题齁、还没有处理的话，还没有解决的话，其实死不是一个彻底的方法齁、所以佛法里面呢绝对不鼓励我们自杀齁、所以从这一些情一切行无常来看呢，我们可以了解到佛法所讲的没有永久啊，没有永远，就是不变啊的一个事情。那在有为法当中呢，我们不能不说诸受皆苦啊。那诸受大家一定会看到这个受，为什么他要用受呢？因为人间里面就是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也就是舍受哈。所以在苦受来讲呢，对应三苦的话呢，就是苦苦；乐受呢，就是坏苦，因为它由乐转去苦嘛，所以叫坏苦。那不苦不乐受呢，它就是行苦，感觉没有知觉啦，但是它是朝向苦的境地前进啊。所以这个诸受皆苦，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的话呢，那我们在感受这个苦啊、乐啊、舍当中呢，应该要觉知。觉知什么呢？觉知这个受不是真实的，它会过去的，它会过去的。 OK， 了解这一些苦过后呢，导师说，你看第四啊，国之四的地方，导师说，修学佛法如果有了这一种深切的认识呢，就是诸受皆苦啊。这一种认识，导师指的是诸受皆苦了哈。那不管什么喜乐啊，我们都不会留恋啊。就算是呢升天堂啊，尽情享受呢，也不会感到兴趣。我记得上学期在跟大家讲五乘功法的时候呢，曾经有举过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佛呢，佛陀时代呢，曾经有一个死囚啊，有一个死囚。那个国王呢，就是要处他死刑，但是要处他死刑之前呢，那国王就要测试这个死囚说，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欲望当中，你能够不动一念心，那我就让你免去这个死刑啊，让你变成无期徒刑，不要处死。那这个死囚，那个国王呢，就把这个死囚呢放到很多妓女的地方啊，让他就是让那些妓女去跟他欢乐。那第二天早上呢，国王呢就问他说，请问你在这些女人当中你感受到什么？他说什么都没有感受，任何感受都没有。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呢，如果我起了一点点乐受呢，我第二天就要死了，我就要猝死。所以当他在这种环境当中念着死要将莅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贪着我们的感受啊，那就会放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国王就说啊，你这个死囚既然有这样子的觉知，那就免他的死刑啊。所以在我们真实的一个人间里面啊，常常也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突然自己的亲人离开，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吃饭没有饭的味道，有没有？那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绝望了，有一些人绝望了他也有这样子的感受。但是佛法讲呢，讲这一种诸受皆苦的认识呢，跟绝望是不同的。为什么？因为这一种诸受皆苦呢，它是引发我们出离心，而不是绝望。所以这一些诸受皆苦，让我们能够知道呢，发起厌离生死的决心。有了这样子的认识呢，才能够引发我们想要出离生死的坚定志愿啊，走上解脱的境地。所以导师在这里接下去跟我们说，如果没有这一种出离心，那一切的修行，一切的功德都只是世间法。有了出离心，那一切功德都是解脱的元素，而且呢，它可以带引我们呢顺向于解脱分啊。那这个善根就是我们所要培植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学佛的人修出世间法，如果没有这个出离心的话呢，那纵然我们每天如此说，但是不会反省自己，那还是跟世间的凡夫没有两样。那大家也许会问说，到底出离心，我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已经发了出离心？请问你们知道吗？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出离心啊？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出离心？不会有爱欲，还有呢？我怎么知道我有出离心？不晓得哦，我就是这样拜佛，拜佛可能就有吧，是不是啊？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出离心？我们有菩提心。我们怎么知道？可以像心跳这样子去测量它，哔啊，你有出离心了哈，是吗？ 怎么样啊？听不清楚？不执着？不执着什么？情、财、五蕴啊，很好。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不执着呢？很简单的。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执着。你如果等一下下去哈，上完课你下去的时候啊，如果你等一下你走出去，你找不到你的鞋子啊，还是找不到你的车子的时候呢，你如果要测试自己有没有不执着哈，一测试就知道了。啊，我们如果在外面走路啊，生活常常都能够测试自己有没有。那这个处离心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呢？在佛法上也有方法的，就是我们问一问自己哈，对于五欲还是不是很贪着？色声香味触法啊，色声香味触这一种还是不是很懒着？那对于五盖呀啊，是不是还是很深重？那如果是的话呢，那我们的处离心还是很薄弱的，就是有时有，有时没有，有时有，有时没有啊。所以真正有处离心的人哈，他是想跟生死搏斗的人，因为他想逆生死流，他想脱离这个轮回。我们说顺生死就是顺着去轮回嘛，今生不了道没关系，我下辈子继续修啊。所以有一些世间人不讲吗？今生做不好，18年后一条好汉。这个就是他想继续轮回嘛，才会讲这句话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想要解脱的人，他不应该要讲这句话的哦。除非你要行菩萨道啦，你就是生生世世要去六道度众生，否则如果按解脱道来看的话呢，我们都是要脱离这个轮回才是我们的目标啊。那我们如果是说没有想到说自己生在苦当中，而想去超越苦的话呢，那我们也没有处理心。我们是不是常常都离不开苦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苦当中呢。你看坐太久屁股会痛吗？会耶。太冷也会苦，太热也会苦，对不对？衣服穿太多也会苦。师父讲的不好听也会苦，因为快要坐不住了，快要发疯了啊！所以呢，我们的苦其实生老病死啊，八苦求不得苦啊，怨憎会苦常常都会有。那我们怎么能够超越这种苦呢？佛陀说，就是要修这个处离心。我们如果不修处离心，不想超越苦的话呢？永远都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没有办法超越的。那大家也许会问说，我到底这个处离心要怎么培养嘛？你可不可以早一点讲啊？那其实要培养这个处离心，它很抽象哦，它不是像我们检验我们的血液，你是 A 型、B 型啊。如果你是 B 型的话呢，你就是很忧郁的啦，你就是很情绪化的啦啊。如果你是 A 型的血液呢，你就很开朗的啦。这一种都不准的啦，我跟你讲，有时是自己安慰自己而已啦，哈。那最了解的是自己，所以我们这个处离心要怎么培养起呢？其实大家看一下下面注脚四，你看一下注脚四哈。大比婆沙论呢，在这里有跟我们解释说，什么叫做顺解脱分善根？问：谁决定能种此？顺解脱分善根，就是这种善根顺向于解脱分的善根，我们要怎么种呢？这个论师答：若有真上意乐，心求涅槃，厌背生死者，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整起这种真上心啊，意乐就是我们的这种发心嘛，那能够心求涅槃，厌背生死，厌弃生死，那虽然随起，你有这样子的心哦，你虽然只是起少分的布施、持戒、多闻的善法而已，但是决定能够种此善根。为什么？因为你有真上意乐， 你有这样子的心情。那如果没有真上一乐心求涅槃厌背生死，虽然我们常常在多多的做布施持戒听闻佛法，但是不能够种这样子的善根，有看到吗？所以这个发心啊，我们这个心诚恳的心很重要。诚恳的心如果是真的是为了佛法，为了要断烦恼的话，我们遇到苦难有时我们是可以忍受一下的。所以我今早我有上课嘛，我早上也有上课，我就跟我们同学讲说，现代人我自己观察现在人的根性呢，尤其年轻人，他已经忘记了这个人间其实还有一种美德叫做忍辱。好像已经很多事情你看很多新闻报道都是忘记了这个世间其实还有一种美德叫做忍辱。一点点东西一句话我们都不能够咽下去的话呢，你看事情发生蛮多的，对不对？所以有时为了一口气，为了一个面子，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啊，什么新闻都能够就是捏造出来。所以你看人为了自己真的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这一些自私在佛法上来讲呢，这种解脱善根呢，它是非常难有的啦。好，我们看第二个引文。也是注脚是第二个引文。若诸有情，就是我们众生啊，或但，但就是自嘛，只有，或者只有呢，布施一团之时，以前印度啊，它是吃团食的哦，大家有看过团食吗？这个是读团啊。就是印度人吃饭他不是像我们用汤匙这样子咬的哦，他不是，他是他们用手的嘛，因为他们比较穷嘛，所以他们呢那个饭先要弄那个茶水先洒湿一点，然后呢手啊就去捏，捏的它一团就这样丢到嘴巴吃，啊沾一点咖喱就这样吃，这样，大家有看过吗？没有啊。没有可以自己在家里试一下。大家也许我还有讲一个很好玩哦。他们是有分的哦。就是左手是洗屁股的，右手是捏饭吃的。他们有这样分的哦。啊也有分哦，哪一个手指是洗净的，这样。哪一个手指用来洗净。哪一个手指齁是用来捏饭的，他们都有分清楚。所以你好像看到而且怎么他们都用手这样那么不卫生。我跟你讲你还没有他那么聪明呢。他每一只手齁都分得很清楚的哦。他的功能啊分得很清楚的哦。所以他不会说拿洗屁股的手来弄那个饭来吃。齁也不会的哦，很聪明的哦。最环保的方法。那这个团食呢，就是布施一团食，就是以前托钵的法师呢，那他们印度呢都习惯用团食，就是给他一团饭团啊，像台湾的饭团啊。但是以前的团食没有台湾的饭团那么好吃啦，里面还放那么多馅，对不对？没有啦，只有白饭而已，一粒一粒这样。或为受持一日一戒，请问一日一夜戒是什么戒？啊，八关斋戒我们上学期上过哈。或乃至诵四句伽他，伽他就是嘎达，是寄送的寄，寄送的寄。或诵四句寄，就是诵四个句子。那佛法里面有很多四句寄的哦。你看比如说大家看注脚二啊，注脚二那个就是杂阿含经的寄送来的，就四句成为一个寄送。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有没有啊？这一种偈子哦，他说，或只是诵了四个偈颂哦，四个偈，四句偈啊，一个偈颂呢有四句，或者呢须臾，须臾就是非常短暂的几秒钟，修习禅定加行，而能够种植这样子的顺解脱分善根，那。 如果是说我们众生啊，在这布施的当中，在受持八关斋戒的当中，在念这个偈颂当中，在修一点点禅定加行当中，若能够培养这个顺解脱分善根，还是有可能，还是有机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当中，我们发真诚心就培养了这样的善根，他说你看哦，由此后时，就是得了这种善根之后呢，虽然因为我们凡夫还没有解脱嘛，因为烦恼造作种种身口意恶行，或作无间业，或复断灭一切善根，乃至身中没有少许白发种子，白发种子就是善法的种子，堕无间地狱受种种苦，而得名为住涅盘岸。为什么？为什么说他堕这样子受苦还住涅盘岸呢？因为呢，以彼啊，因为这个人呢，他必得涅盘的缘故。大家也许觉得很奇怪哦，所以你看他后面举一个譬喻哦，非常的好哦。池中有鱼，这里面呢有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钓鱼的人呢，与食物来为饵，置于钩上，着深水中。那如果是有鱼呢，吞进去呢，这个鱼饵，那鱼饵虽然是在水里面游戏或转到洞里面，但是呢，已知呢，这个鱼呢已经在这个人的手当中了，不久他就会被拉上岸。那这讲什么道理呢？讲到说，如果我们在布施一团时的当中是非常真诚，有处理心，有这个善根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非常的强大，强大到呢，你只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布施的动作，但是这个功德啊，能够让我们呢，以后终死做了恶事，做了恶业，堕到地狱恶鬼畜生受苦，但是他很快又会回到善趣来修学佛法解脱生死。那如果是没有种下这样子顺解脱分善根的话呢，那就比较难回到善趣来修学佛法解脱生死，明白吗？所以你看呢，我们在做这一种八关斋戒也好，布施也好，诵经也好，都要有这个处理心，都要真诚的发心是要做，而不是呢做来趁热闹。我打坐要做给师父看，师父做的没我的那么庄严啊，这一种心态不可能有处理心。真正有处理心的人哈，就是不是做给人家看，修行就修正自己，那个才是处理。所以我们在学佛的当中，怎么能够让我们培养这个出离心，其实不见得说我们表面上要做很多东西，心发心最重要，发心啊，所以以前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我以前早期年轻的时候在看书，现在比较忙了啦，但是偶尔还是有，就是虽然是有时我们要听到一些佛法，或者是看到一些道理，感动到自己流眼泪的，但是很少有的，很少很少有。我很记得我有一次在看一本唯识书的时候呢，因为唯识的东西太多名相了，有没有？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因为我看不懂死不甘心嘛，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那个眼睛啊，一累到一直在流眼泪，你知道吗？他不是感动到流眼泪，是眼睛哦，太累了，疲劳到一直在流眼泪。后来我就想到说哦，其实真的，你看哦，我们纵使让我们的身体受苦，但是你没有喜悦的话，你还是会感受到不是那么清安，那么喜悦。所以我们纵使我们不是听很多，我们不是布施很多，但是我们珍惜每一刻的话，当下其实我们种的善根都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深刻，都有办法如这里所讲的，这个种子种下去啊，改天纵使无名让自己造了很多恶业，都不用担心了。那大家也许不要说我听了师父这一堂课就好了，下个礼拜不用来了，因为我有种下善根了，我可以去 像鱼儿这样水里面去细细聊，千万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是举例子而已哦，就是我们不晓得哪听法要听到哪一次哪一句话哪一个善知识所讲的道理，才能够引发我们的这个善根哦，这个出离心，你知道吗？哎，所以我们就是要等待机会，时节因缘成熟啊。所以这个文啊、布施啊、诵经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做。那做当中，如果因缘成熟，你扫地也会扫到发出离心，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如果因缘成熟的人哈，真的处处都是佛法。啊，没有因缘不成熟的人哈，他纵使整天拿着导师的书，拿着藏经哦，他都会很苦恼。他说：“我都看不懂，都看不懂。”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素食善根也有关系啊。嗯，好，我们这堂课讲到这里，休息十分钟。好，这里先公布一下一个消息哈，就是我们上学期的课啊，成佛之道还有大智度论都可以登记，大家知道吗？有光碟哈，啊，大家如果要的话，是跟班楼下啊，楼下登记。那如果是有新同学哈，那没有拿过我的这一本书的话哈，啊，也可以跟班长登记，下个礼拜我再带来，好不好？好，就是这样。好，下课。